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毁坏和杀害，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大家都想要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不只是过过日子而已，所以许多人都会想尽办法让我们活得更快乐，更是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在一个充满社会名流的晚会上，有一位可以说是兵法斑白的这个巴基斯坦影坛老将雷利，握着他的拐杖蹒跚地走上讲台就坐，然后主持人就问他说，雷利先生，你有没有常去看医生啊？他就回答说，有啊。他说，为什么呢？雷利先生就回答说，因为医生需要活下去，所以病人需要常常看医生，因为医生需要活下去。然后台下就非常激烈的掌声，大家对他的幽默精神和他那种机智的回答在喝彩。接着这个主持人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常吃医生给你的药呢？他说，没有，我就常常把这些药都给扔掉了。那主持人问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也要活下去啊。最后呢，主持人就对他说，今天非常谢谢你雷利先生接受我的采访。他就回答说，不要客气，因为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告诉旁边人说，你也要活下去。是的，我们大家都想快乐的活下去，能够领受神丰盛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是处在一个非常绝望无助的环境，或者你非常绝望的一个困境当中，你不知道如何面对明天，你不知道明天是如何，在这种绝望的困境当中，你怎么能够活下去呢？面对如此无助而且绝望的困境的时候，你到底怎样能够活下去？我们来看看当时以色列百姓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困境当中，他们以为神早已经把他们给忘记了，他们在非常绝望的异国他乡，好像神再也听不见他们的祈求和祷告，所以神就差派以西结先知就来到他们当中，把神的心意向他们来诉说。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14节，我们先来看前面三节。以西结37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从这三节圣经里面清楚看见，以西结乃是被耶和华的灵充满，被耶和华的灵带到另外一个充满什么片骨片平原都是骸骨的平原，当他看到这些充满了骸骨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地方，而且神要他在里面走来走去，确定说这遍满了骸骨的地方是完全没有一个生命的气息，完全没有一丝生命的希望。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何等何等绝望的困境，在人来说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所以神就问他说，人子啊，你说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想想如果你是以西结人怎么回答，你肯定想说，神啊，这还要问吗？这只是遍满的骸骨的这些平原，这些骸骨肯定不能够复活。我稍微做了一些调查，这个尸体变成骸骨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是跟气候有关系的。如果在非常炎热的以色列环境，如果把尸体放在野外的话，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个尸体会变成骸骨。那如果放在棺木里面的话，大概40到50年会变成骸骨。换句话说，这已经是死得透了、干的，完全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可以复活的。所以以西结怎么回答呢？你会怎么回答呢？他没有说，主啊，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说，主啊，或许可以。他怎么回答？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想到我们做丈夫的要学学你以西结先知哦。 但有一天你的太太问你说，哎呀老公啊，我们的婚姻有没有希望啊，你不要说我不知道，那就完蛋了。你不要说没有希望，那你就更糟糕。你说老婆大人啊，只有你知道。所以以西结先知非常非常的聪明，他说主耶和华只有你知道。所以 主这里呢是让他看见一个非常绝望的困境，但是 主却告诉他说，我不要以色列 百姓，我不要我的子民永远停留在这绝望的困境。阿们。同样的，神今天也不要你停留在绝望的困境中。跟他旁边说，神不要你停留在绝望的困境中。神不要你停留在绝望的困境当中，所以他把他带到遍满骸骨的平原，让他看到是绝望的光景。但是神问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为什么我们不要停留在绝望的困境当中呢？因为当你在绝望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会发生。首先你会非常的恐惧害怕，因为不知道前途如何，完全看不到前面一片的光芒，只是一片的漆黑而已。然后第二呢，你会因此想放弃，离开，放弃，丢下一切，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管了，因为你感觉到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无助。第三件你或许会做的事情，当你在绝望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傻事，伤害别人，甚至伤害自己，甚至伤害自己的生命。所以神不要我们永远停留在绝望的困境当中。但你可否知道，当以西结写以西结书的时候，当时以色列百姓已经被巴比伦王国侵占，大概主前597年，可以说国家已经灭亡，圣殿已经毁了，他们在巴比伦异国他乡，包括以西结在内，已经在那有10年的时间了。10年的时间，他们在那里等候，在那里等候等候，神好像把他们给忘记了，所以他们心中里面何等的苦闷，何等的绝望。所以神就让以西结看到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光景。你想知道他们的感受吗？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第37章第11节第12节。主耶和华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什么？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骨头都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换句话说，我们完蛋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一点复活的希望都没有，一点回到自己国家的盼望都完全没有了。然后第12节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然后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哇，你可以想象，对当时已经充满绝望的以色列百姓，听到如此充满盼望的信息，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你们以为你们住在坟墓里面住了很久，住了10年，主说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然后带领你们回到你们自己的地方。哦，你可以想到当时以色列人是何等何等的高兴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吗？那你问说，为什么他们会沦落到异国他乡，家破人亡的地步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背叛耶和华神，背叛耶和华神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绝望的光景。告诉旁边人说，不要背叛耶和华。背叛神的结果就是绝望。他们3番4次没有敬拜耶和华独一无二的真神，却是敬拜偶像。他们屡次可以来投靠耶和华神，却投靠那些外邦的国家，结果神就使用巴比伦国来毁灭，来管教以色列百姓。所以在这种光景底下，神仍然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停留在绝望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目前你在什么的环境底下，如果你也一样好像在遍满了骸骨的平原当中，你的生命感觉到好像没有一丝的希望，你的前途，你的工作，甚至你的家庭，你说主啊，我没有，再也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主啊，我该怎么办呢？在这种的情况底下，神要你在绝望当中看见什么？看见希望。阿们。告诉旁边说，你要在绝望中看见希望。这是为什么神把以西结带到在灵里面带到这样的一个意象当中，让他看到一个从来看起来人的角度没有盼望的绝望的困境当中，他仍然有希望。因为神问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好消息，这是好消息。神永远对你有盼望，神永远对你有希望， 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神耶和华之前也透过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乃是耶和华神对他们说，我知道我对你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我对你们的生命是有美好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的，是你能够有平安。这里的意念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复数的，我向你们怀了很多很多很好的意念，平安的意念，使你亨通的意念，使你们在末后有指望，使你们有未来有前途。因此你们要来求告我，你们要来求告我，要来聆听我的声音。所以在绝望当中，你不要看环境，你越看环境越没有盼望，你要举目仰望神，神要你在绝望当中看见希望。上个礼拜的晚上，我们瓜地马拉的短宣队刚刚从瓜地马拉回来，我们到那里的第二天呢，我们就到当地，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最危险最贫穷的一个城市，叫拉雷蒙内，有点像柠檬汁一样，雷蒙内，拉雷蒙内。但是那个城市并不像柠檬汁那么清新好喝，那个城市呢，可以说是在瓜地马拉里面最贫穷也是最危险的城市。所以我们那天去行进祷告的时候，有四个彪形大汉走在我们旁边，我们以为为什么要这么多人陪我们，原来那个地方果然是那么危险。他们说一个礼拜在瓜地马拉城市里面有97宗谋杀案，97个人被杀死，一年超过5000人被杀死，60%的人手上有枪。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是何等何等的恐怖危险，但是我们却三次到达那个地方，到一个叫希望之家的一个弟兄，就是 Victor Julio 跟他的太太 Margarita 跟四个女儿，他们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危险，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满这个罪案的一个地方，他们希望能够带来希望，在绝望当中看见希望之光。他们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呢？原来在一年多前，就在凌晨3点的时候，哇，外面非常吵闹的声音，后来他发现了有一个男人拿着 AK-47 的这个枪，带着15位10到14岁手上拿着枪的一个人，拿着枪的青少年追到他的房子里面，在他的客厅里面当着另外一个孩子想要离开这个黑社会黑帮，当着他父亲的面前把这个青少年活活的给杀死。当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他真的说，主啊，我要做一些事情。他在这些绝望的光景当中仍然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他们的事工叫希望之家。哈利路亚，我们要看见在绝望当中有主，我们看见永远有盼望。阿们。所以如果主对你的生命还没有放弃的话，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主仍然对你有希望。感谢赞美主。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做呢？以西结看到这样的情况，主说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那主要他做什么呢？主要他向这些骸骨发预言，主要你向这些困难的环境发预言。告诉旁边说，你要向困难的环境发预言，你要向你的未来发预言，向这个绝望的困境来发预言。所以你继续看下去，第4节到第6节，以西结37章第4节，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然后第5节说，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然后第6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从这个第4节、第5节、第6节里面三次提到耶和华，是主要他，要他在这种绝望的困境当中，要向绝望的困境来发预言。请问，当你在绝望当中的时候，是否听到很多很多求助的声音？你在绝望当中，你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别人会告诉你怎么做，但你在绝望当中，你千万不要听别人给你太多的意见，因为人的话也是会改变的。但你在绝望当中，也不要听你自己的话，因为你自己都自身难保。在这绝望当中，更不要听什么，更不要听仇敌的话，因为仇敌来自毁坏、杀害和偷窃。要听谁的话？要听神的话，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向骸骨来发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长肉，你要长筋，有皮遮盖你们。 乃是按照主的话语来宣告，按照主的话语向你的环境，向你的未来发预言。这是我们要学习做的。那你想想看，主教以西结做的事情容易不容易啊？非常容易，只要说我告诉你的话就行了。神也把讲稿都给了他，主耶和华如此说。那你想想看，这么容易的事情容易做吗？说容易不容易？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对不对？你没有想想，你对 这些骸骨可能死了一年多，已经苦头枯干了，你向他们说话，如果不小心你的朋友经过的话呢，说哇，这个人一定是头脑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怎么能够向这些死的枯干的骸骨说话呢？不可能嘛。所以很多时候神要你做的事情，远远是超越你理智能够理解的，远远超过你的思想能够所明白的。因此你这时候不能够凭眼见，只能够怎么样？凭信心。当神要你如此做的时候，向你困难的环境，你说主啊，我看不到出路，我看到只是一片黑暗。主说你要向你黑暗的环境发预言，你要向你看不见有盼望的未来发预言，你就按照神的话语来发预言。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以赛亚先知他怎么样？他选择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了，他选择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了。所以当你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迹就要发生了。阿们。当你顺从神话语的时候，神迹就要发生了。告诉旁边说，顺从神的话语，你就要看见神迹。当你顺从神话语的时候呢，神迹就发生了。我们来看看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这里说什么呢？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感谢主，以西结是非常听话的先知，他就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当你看到不料的时候，告诉你什么？他根本没有想以下的事情会发生，不然为什么要不料呢？不料就是说，哎呀，没想到竟然会发生。如果是正说预言的时候，果然就不同了。这里说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那第八节说什么呢？我观看见骸骨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盖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正如耶和华神要他所说的预言。你要向这些骸骨说，你要长肉，你要长筋，然后要长皮遮盖他们。所以当他如此发预言的时候，不料真的是当他正说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开始述说神话语的时候，那你按照神的应许来说话的时候，马上你就可以看见神迹就开始发生了。这里没有说两个小时以后，没有说第二天，我正发预言的时候，不料响声响了，骨头开始连接起来了，骨头与骨间开始长筋了，长肉了，皮盖在其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有能力吗？因此你不要对你叛逆的青少年孩子说，你这个没出息的孩子，像你爸爸一样没出息。你更不要像你的老公说，你看你这种游手好闲的样子，真的是只有替人家做牛做马。你想要看见的东西，你要说出来，不是说你不想看见的东西。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第十八章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就怎么样？逼赐他所结的果子。因此如果你讲了一些你不该讲的话，赶快悔改。不能就是你的丈夫、你的太太或你的孩子讲一些你不该讲的话，你不想看到的事情，求主赦免你。当你口中里面述说神的应许的时候，主我感谢赞美你，你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家庭有那美好的计划，是要赐平安的计划，不是这样灾祸的计划。当你应用神的应许来祝福你的孩子，神啊，你要使我的孩子福杯满溢，让恩惠慈爱一生随着他直到永永远远。当你如此用神的话语来宣告，不论是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工作、对你的婚姻，看见神迹就要发生了。阿们。因此一定要记得，在神面前我们按照顺从神的话语来说话的时候就有祝福。因此为什么我老是鼓励大家要好好读圣经，要把神的话语背记起来，把神的话语藏在你心中，你才不会得罪神啊。把神的话语藏在你心中，你常常才会有话语说出造就鼓励劝勉人的话，使听的人得以造就。所以一定要记得，当你说出神话语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了。我们看见当以西结先知一开始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你有个期待，当你向你的婚姻家庭宣告的时候，不料丈夫开始改变了， 不料婚姻开始恢复了，不料这个叛逆的青少年孩子开始慢慢回转了。你要有如此的信心，按照神给你的应许，神给你的话语来宣告。阿们。以赛亚先知就是如此做了，他向这些骸骨发预言的时候，这些骨与骨之间就长肉，就长筋，有皮遮盖其上，但这里说还没有气息。我们需要神的灵才能够使你起死回生，跟旁边说需要神的灵，我们需要神的灵才能够起死回生。这些骸骨长起来以后就好像一堆死人一样，可以说成千上万的死人摆在这个平原里面，完全没有动作，等于是死的人啊，没有希望。但是神的灵要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三十七章以西结书，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再一次是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什么是风？什么是气息？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字就用 ruah 这个可以有三种翻译，一种是可以说风，也可以说是气息，也可以说是灵。所以第九节当神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的时候，英文圣经翻译成向气息发预言，或者向灵发预言。当你向气息、向灵、向风发预言的时候，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或者灵啊，或者风啊，从四方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然后呢，使他们活了。奇迹出现了，第十节，奇迹出现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怎么样，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哦，你可以想象以西结先知那种惊讶到不能够再惊讶的情况吗？本来对这些没有气息的骸骨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主问他说，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他说，主啊，你是知道的，知道那就遵命行吧。就像骸骨说预言，一说预言以后，哇，原来这些骸骨可以连接起来，大地震响声，骸骨骸骨之间长了的筋，长了肉，长了皮，却没有气息。当神要他再一次向这些死人呢、啊，向这些没有气息被杀的这些人发预言的时候，风啊，神的气息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吹进这些被杀的人身上，这些完全没有指望、绝望的困境。当他一如此发预言的时候，神的气息就进到他们当中，这些死的人不但活过来，圣经说什么？站起来啊，你可以想象吗？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充满了成千上万的死尸摆在平原里面，忽然间都站起来，不但站起来成为什么极大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报告队长，每个排列得非常整齐，好像要等待出发，要等待征战，哎呦，成为耶和华手中极大的军队。哈利路亚，这是何等大的神迹。我们看见神的灵能够带给你新生命，告诉旁边，神的灵能够带你新生命，神的灵能够带给你新生命。只有神的灵能够使你与他的灵相通，与他的灵领受神给你极大的能力。所以在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圣经说是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完人以后呢，人还是怎么样，没有生气的活人，死人。结果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个生气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是同样的字眼，生气，这个风，这个灵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怎么样，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这些没有生命的被杀人的这个尸体躺在平原里面，神说你要向气息来发预言，气息啊，耶和华说吹进去。当这些气息一进到这些被杀的人身上，这些人就要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神不但要使你有新生命，而且神要你经历转化的大能。阿们。告诉旁边说，神要你经历转化的大能。神的灵带来转化的大能，这乃是何等的重要。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说，本来是该死，本来是已经死的人，躺在那里一无所用，躺在那里完全是绝望，完全没有一丝的盼望。 但是神却透过以西结先知发预言，说出神生命的气息的话语，这些骸骨不但站起来，而且活过来，而且要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永远是神对你我的心意，不但他不要你永远停留在绝望的困境当中，他要你在绝望当中看见希望。但你在绝望当中能够不听人的话，不听仇敌撒旦的话，听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神就要使你起死回生。所以就你看看第三十七章的第十四节，三十七章第十四节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怎么样活了。当我们身上没有神的灵的时候，没有神的灵充满，我们就好像一个行尸走肉的僵尸一样，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生活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只有神的灵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活过来。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就是你们的父家，你们从此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何等的宝贵！你可想到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何等的宝贵吗？哦，原来神没有忘记我们，原来神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我们在绝望的光景当中，十年的等待，十年在那里的受苦，十年在异国他乡里面苦苦的等待，原来神都没有忘记我们。如今借着以西结先知给他们看到一个这么神迹般的异象，骸骨能够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的神就是能够行不可能事情的专家，我们的神就是能够行不可能事的专家， expert on the impossible。 越不可能的事情，在人所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如今以色列国站立在他们自己的地图上，就是最明显的见证。你们回到你们的本地去，我要使你们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的主是何等信实可靠的神，他能够使无变有，绝望带来盼望，骸骨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次我们去瓜地马拉之行，我们特别去访问了一个被转化的一个城市，叫阿摩隆嘎。阿摩隆嘎在四十几年前，别人听到阿摩隆嘎都摇摇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离开瓜地马拉城市大概有一个两个小时左右的汽车的这个路程。这个城市呢，他们另外一个别号叫什么？教会的坟墓。什么是教会的坟墓啊？你想去那边开教会吗？三年以后就关闭了，是教会的坟墓。教会在那里根本不能够生存，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酗酒非常厉害，那里吸毒，各样的巫术非常的严重。在那个地方虽然是一个农业的一个地方，但是呢，酗酒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到一种地步呢，每一个男人好像都喝酒，喝完酒以后呢，回去就打老婆，然后踢狗踢猫，这个就闹得鸡犬不宁。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牧者都不敢去的，去到那边肯定是教会关门大吉，所以没有人要去。结果43年前，神感动一个叫 Mariano 的牧师夫妇，那时候还年轻，43年前，他神说你去阿摩隆嘎。他说，神啊，拜托，这么多地方可以去，干嘛去阿摩隆嘎？神啊，难道你不知道吗？这是教会的坟墓，我去那边就埋葬在那边啊，神啊，这地方不能去。但最后他还是遵行了神的旨意，夫妇两个人到阿摩隆嘎去。但你做什么呢？就在那里拼命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他告诉我们说，开始一个礼拜三天禁食祷告在神面前。结果有一天神迹发生了，大概在12年前，我去了，他告诉我说，他有一天有一个酗酒的人跑到他家里面来，他就为这个人宣告神的医治，赶鬼在这个人身上，这个身上马上这个里面的邪灵从他身上出来，他得释放了。同时间在许多的家庭当中，那些酗酒的人好像领受了神的气息，神的灵一样，向四方面吹过来，他们就得释放，得自由了。哇，可以看见神迹好像一夜之间发生在阿摩隆嘎许多的家庭里面。这些酗酒的这些男人，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都是西装笔挺站在教会里面，教会的长老。我就记得是15年前，我去的时候有一个长老还做见证，他说我过去就是打老婆出名的，现在是教会的长老在那里做见证。哇，他们经历了神转化的大能，整个城市被神转化，酒吧一个一个的关闭，结果变成他们的 community center 社福中心。然后呢，这个监狱里面本来是挤满了人的，结果监狱呢也没人了，也关掉了。更奇妙的是， 当他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为这地祈求祷告的时候，有一天，这个是农业的一个地区，忽然间从他们的农田那里从地上冒出一个泉水来，莫名其妙，他们过去在这个农作的城市里面，一个礼拜还不到一辆卡车的农作品送到外面去卖，但是那一天呢，竟然从地上43年前冒出这个泉水来，而且这个泉水是不停的流遍整个这个农业地区。结果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的农作品一个礼拜不是一辆卡车，几十辆卡车，把又大又美的这些农作物送到海外，在瓜地马拉各地去来运作。所以他就印证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当他们愿意在这种绝望的环境当中顺从神的话语，来按照神的心意向这些死的城市教会的坟墓发预言的时候，你现在还知道吗？他们在现在每一天你可以到市场里面去看，哇，他们的这个红萝卜有我手腕那么大，我不相信的话你看看，我不是乱说的，你看看他们的红萝卜就是有手腕那么大。那我右手拿的是他们的葱啊，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葱，那么大的红萝卜，我一个人吃一个红萝卜都吃不完。这么大的红萝卜，每天有几十辆的卡车把这些丰富的、而且充满神祝福的农作物从我们龙岗运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在讲台上，我在讲台的讲道的时候，前面摆的是什么？红萝卜、葱，然后各样的菜，然后旁边有花，来诉说神转化的大能，如何改变这本来是教会的坟墓，现在那个地方有27间教会，哈利路亚，不再有酒吧了，酒吧关闭了，他们的监狱也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转化大能临到这一片土地，这一片本来是绝望到没有一丝盼望的教会的坟墓的地方，但是因为有人愿意顺从神的话，在那个绝望的困境当中发预言，顺从神的话为这地祈求祷告，神转化的大能起死回生，使这些本来是没有前途的酗酒的这些家庭婚姻破裂的一一的恢复。在你看那个城市里面多么的繁华，连外面住的人都想搬到阿摩隆嘎去，因为说这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转化，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感觉到你生命中就好像绝望的骸骨一样，对你的婚姻、对你的家庭不再抱有太大的盼望，知道说真的是靠你自己完全完全没有希望？今天神要对你说，这些骸骨都能够复活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教会的坟墓阿摩隆嘎今天都能够成为大家都想去住的地方。当你愿意顺从神的时候，神能够使你的绝望转为盼望，使那已经死得没有气息的骸骨能够成为极大的军队。今天你我也可以经历神转化的大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你不改变，你的能力不改变，你的慈爱不改变，你的信实不改变。我们看见主你如何为以色列成就的大事，本来是那些在异国他乡完全没有盼望回到自己祖国的以色列民，如今在以色列地方能够来敬拜来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主你如何使一个好像完全没有气息一个死的一个城市，如今能够成为如此繁华充满主你同在你祝福的城市。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主我们要经历你这样的一个大能。哦，今天早上我们就要顺从主你的声音，我们要聆听主你的话语，说主啊，我们也要经历你转化的大能，再次求你的气息吹到我们里面来，吹进我们里面，让我们重新能够活过来，能够成为你极大的军队。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带着非常渴慕的心说，主啊，我渴望更多，
我们渴望更多，神的气息来吹进我，我们 们渴望更多神的圣灵，我等候你。
再一次，我们渴望更多，
我们渴望更多神的气息来吹进我，我们渴望更多神的圣灵，我等候你。
求再来充满我，哈利路亚，
求再来充
天上的父，我们何等渴望主你的气息再一次吹进我们里面，主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浇灌充满我们。主，让我们在好像没有盼望、绝望、困境当中再一次能够活过来，再一次我们不看环境，只看主你的身上，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经历主啊你的恩典、复活的大能，主啊转化的大能再一次临到我们身上，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婚姻，临到我们的工作，临到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服事。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气息再一次吹进我们，你的灵再一次吹进我们。因此我们要按照主你的应许，向我们的困境来发预言，向我们的绝望的环境来说话。主啊，因为你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要是平安的意念，不是要战灾祸的意念，让我们有指望，有指望，有未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好吧，弟兄姐妹，就是向你的环境，向你目前所面对的挑战来发预言，说主啊，你要来使他们复活，要使我的困难环境复活，要使我的婚姻复活，能够站起来，能够成为极大的军队。哦，开口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拉，基格拉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利路亚，哦，拉巴巴巴巴巴巴。主，我们向我们的环境来宣告，主啊，哦，让我们要死的这环境要复活起来，哦，不能说婚姻家庭在你面前，我经历主你的大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
天经地火来燃烧我，赐我我人的心，神的神灵降临此地，照你旨意，照你旨意，天经地火来燃烧我。
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向我们的困境发预言的时候，当我们向我们绝望的环境来宣告主你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啊，这些本来已经没有气息的骸骨要开始长肉，要开始连结，要开始长皮。主啊，当你的气息一吹进来的时候，主啊，这些本来完全完全完全死亡没有气息的骸骨都要站起来，都要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如此的宣告，向我们的婚姻家庭来宣告，主啊，好像已死的婚姻要使它死灰复燃，重新能够站立起来，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向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来宣告的时候，主啊，这些本来已经死的没有希望的，你要重新燃点那希望的火来燃烧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更是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你的灵再一次来吹进我们。哦，主，你的气息再次吹进我们。哦，那么再次领受你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那么都能够站起来，成为主你神国的大军，为你做大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吧，这个开口来祷告，来欢迎神的灵充满浇灌你。哈利路亚，开口来祷告。呼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呼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们赞美你。哦，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再一次我们求神炼净的火充满我们。哈利路亚，
炼净的火来燃烧我，赐我火焰。
举起我们的手说，主啊，圣灵的火，
圣灵，圣灵，降临此地。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使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浇灌，哦，浇灌每一颗干渴的心灵，再一次主向那些枯干的心灵，主啊，你的气息要吹进来，主啊，你的气息要吹进来，哦，从四方吹进来，吹到我们里面，神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要流到我们的家，流到我们的婚姻，流到我们的工作场所，流到我们的哦服事的地方。主啊，你的灵要使这些已经死得透得没有盼望的骸骨都要站起来。哦，主，我们都要站起来，成为你极大的军队。我们都要站起来，成为你极大的军队，为你做大事。因为主，你是那位能使骸骨复活、成为极大军队的神。谢谢耶稣，谢谢圣灵，再一次将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将荣耀、颂赞、爱戴、尊贵、能力都归给你。只有你是配得的。哈利路亚！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赞美我的主。找到旁边人说，你要经历转化的大能。